做一个低头。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在你面前来敬拜。
我们在你面前敬拜。
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你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心里有力量。
我们心里有力量。
求主你圣灵掌管带领。
求主你的圣灵掌管带领。
接近我们的心。
接近我们的心。
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存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到领受你的恩典。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十五章。
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
今天的题目是危难中的力量。
今天的题目是危难中的力量。
在1927年。
在1927年。
当时美国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帕拉蒙电影公司曾经制作了一个黑白的一个无声片。
在美国的派拉蒙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黑白的无声片。
这个中文的名字叫铁翼雄风。
中文名叫做铁翼雄风。
英文呢就叫 Wings。
英文就叫 Wings。
这部电影呢是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两位美国的飞行员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形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飞行员的故事。
这部电影后来出来之后非常的成功。
这部电影出了之后非常之成功。
因为在两年之后。
因为在两年之后。
就1929年正好是第一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因为1929年正好是第一届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所以这一部电影它获得了第一部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
这部电影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除了这个最佳影片奖之外，他还获得了一个最佳影视效果奖。
他除了最佳影片之外还赢了一个最佳视觉效果奖。
但是原来在这个为什么这样的成功。
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成功呢？
原来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原来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因为当时这个电影的导演。
因为当时这个电影的导演
他自己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自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且也是一个飞行员，
而且也是一个飞行员。
所以当他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所以当他要拍这套电影的时候，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有声片，
虽然那时候未有有声的电影，
但是他希望能够拍到这个场面是非常真实的，
但他希望可以拍到一个场面非常之真实，
他要表现这个空中这个空战的一个场景，
他要表现出空战的场景。
但是当他正 要拍摄的时候，
但是当他正要拍摄的时候，
正好这几天这个天气是万里无云。
正好这几天的天气是万里无云。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要拍这个空战需要有云来衬托的。
我知道拍空战的时候需要有云来衬托。
甚至希望有这个乌云密布。
更加希望是乌云密布。
当时这个导演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当时这个导演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去告诉这个制片的这个过程就停下来。
他跟制片说停止那个拍摄。
他希望能够等到有这个云出来。
他等到希望等到有云出来。
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有。
结果等了几天都没有。
当时的制作人都有些他们非常的沮丧。
当时的制作人都有些沮丧。
但是这个导演坚持他一定要有这个等到这个时刻出来。
但是这个导演坚持他要等到这个时刻出来。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
最后经过一段时间，
终于这个云朵出来了，
终于云出来了，
而且有时是乌云密布，
而且是乌云密布。
当时这个导演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当时这个导演就抓住这个机会，
把这个空战的真实的场景给记录了下来，
将这个空战真实的场面记录下来。
所以虽然这部电影是无声的电影，
虽然这部是无声的电影，
但是因为当时的空战的场面非常的气势磅礴。
但是当时空战 的情况非常之气势磅礴。
所以当他完成这个片影的时候，使人大家的非常的大 大大的赞叹，
使到啲观众非常之赞叹，
也因此获得了两项奥斯卡的奖，
也因此得到两项奥斯卡的奖。
所以当我们一个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常会有一种想法，
我们常都有一种想法，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或者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从此就是天色常蓝，
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人生就天色常蓝，
我们希望一帆风顺，
我们希望一帆风顺，
我们不希望有什么风云变幻，
我们不希望有些风云变幻，
我们更不希望有乌云密布，
我们更加不希望乌云密布。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但是在圣经里面，
他常常让我们看到，
他常常让我们看到，
正是生活中的那些乌云，
正是生活中里面的乌云，
常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
常常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和行使神的恩典，
和神的恩典，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
今天刚才读的这段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到三十七节，
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十三到三十七节，
实际上是记录了大卫在一个危难中的经历，
是记载大卫在一个危难中的经历。
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的开始的时候是个背景，
我看到经文开始之前的背景，
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
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
虽然在第十四章结束的时候，
虽然在十四章结束的时候，
最后一节经文说大卫与亚撒龙亲嘴，
大卫与亚撒龙亲嘴，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和好不是真正的和好，
但我知道这个和好不是真正的和好，
因为亚撒龙没有真正的悔改，
因为亚撒龙没有真正的悔改。
虽然大卫特别的喜欢这个儿子，
虽然大卫特别喜欢这个儿子，
没有因为他谋杀他的兄弟来惩罚他，
没有因为他杀了他的兄弟来惩罚他，
但是这个结果却不是大卫所想的，
但个结果不是大卫所想的。
我们知道从十五章开始，
我们知道从十五章开始，
亚撒龙就在开始为自己来计划，
亚撒龙就开始为自己计划，
为他的野心在预备，
为他的野心在预备。
我们看到他一步一步的，
我看到他一步一步的，
到了第六节，
到第六节，
有一句话就是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说亚撒龙暗中得到了以色列人的心，
他在各个方面一步一步的来预备，
在各方面一步一步来的预备。
但是这句话，这个他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但这句说话他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实际上在原文里面，
实际上在原文里面，
是他偷了以色列人的心，
是说他偷了以色列人的心，
他欺骗了以色列人的心，
他欺骗了以色列人的心，
所以他用诡诈，
所以他用诡诈，
最后我们知道他在希伯伦他制造了一个气势，
最后他在希伯伦做了一个气势，
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都知道，
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
让大家都知道亚撒龙在希伯伦那里作王。
所以在今天我们开始的第一节经文十三节，
所以今天开始之前第一句经节十三节，
大卫得到人的报告，
大卫得到人的报告，
他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撒龙，
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撒龙。
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大卫的一个处境，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大卫的处境，
他面对着亚撒龙的追杀，
他面对着亚撒龙的追杀，
他又要开始再一次的过这个逃亡的生活，
他要开始过逃亡的生活。
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
我知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
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对他来说是非常之痛苦，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这样一个，这是一个大卫的宫殿，
因为耶路撒冷是由大卫做全以色列王他的宫殿。
现在他要决定，
现在他要决定，
他要离开，
他要离开，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难的时刻，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危难的时刻。
有时我们也在想，如果作为一般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有时我都会想作为一般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想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想如果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首先的反应很正常，就是我们会非常的气愤，
很正常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很气愤，
我们也非常的吃惊，
我们很吃惊，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儿子竟然会反叛他，
他的儿子竟然会反叛他。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读下去，当大卫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应该他是非常的抱怨。
所以我再读下去的时候，大卫面对这件事的事情，他应该是非常之抱怨。
他会痛苦，
他会痛苦，
而且他会非常的仇恨，
而且非常之仇恨。
当然他也会惧怕，
当然他也都会惧怕。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面却给我们展示了他在危难中他的力量。
但是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展现了他在危难中的力量。
虽然他陷入这个危难当中，
虽然他陷入危难当中，
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并没有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的沮丧。
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我们刚才所讲的沮丧。
可能我们要问这个力量从哪里而来，
可能我们要问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力量是由三个方面而来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力量从三方面而来。
第一个是源于他肢体对他的支持。
第一方面是源于他肢体对他的支持。
因为在经文里面，
因为在经文里面，
他告诉我们神借着大卫周围的人，
他告诉我们大卫藉着他身边周围的人
来鼓励他，
来鼓励他，
成为他的力量，
成为他的力量。
我们知道这个从耶路撒冷要走这条路线非常的不是那么容易。
我知道在耶路撒冷走出来这条路线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要搬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知道我们如果要搬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搬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个感觉。
我们搬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感觉。
怎么东西这么多？
怎么那么多东西
的？当我们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总觉得这个家里东西很少。
总是觉得家里好像没什么。
我们不断要加添一点，添一点，添一点。
不断这样加添。
但是如果你搬家以后。
但是当你要搬屋。
哇，你每一次会感觉怎么会有这么多。
你都会觉得怎么有这么多。
记得我在过去我回到澳洲的时候，
记得牧师回到澳洲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没有什么东西的，
我一直以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没什么的。
后来真的搬家的时候，
当真的要搬屋的时候，
虽然没有什么家具，
虽然没什么家具，
又想不到我这后来我放在五个弟兄姐妹家里的书，搬了我很累很累。
后来发觉放在五个弟兄姐妹的书就搬得很累。
连帮我搬家的人这个小伙子他说，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书？
连搬屋的小伙子都说，为什么你这么多书？
所以我以后就想我们尽量要少买一点东西。
所以就想到将来可能要少买一些东西。
同样大卫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搬这个家庭这么容易。
同样大卫不是很简单就搬一个
家，而是搬一个国家，
而是搬一个国家。
我们也知道他一直搬到很远的地方。
我知道他一路搬到很远的地方。
在后来他要到东北那个地方，刚才我们这个图看到他到了马哈念的地方。
他最后去到东北这个地方马哈念。
这个红色的就是他，就是当时这个逃难的路程。
红色这条线就是当时他逃难的路程。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危难当中。
但是就在这个危难当中。
神借着他旁边的人给大卫力量和安慰。
神藉着他旁边的人给大卫力量和安慰。
当大卫知道亚沙龙要来背叛的时候，
当大卫知道亚沙龙要背叛的时候，
他就决定逃离耶路撒冷。
他就决定要逃离耶路撒冷。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圣经虽然没有说。
圣经虽然没有说。
这里可能讲到他担心这个亚沙龙，他知道亚沙龙做事非常的，他是一个很狠毒的人。
可能他是担心他知道亚沙龙是一个做事很狠毒的人。
他不但预备有野心。
他有野心。
而且他有这个手段。
而且他有这样的手段。
他不达到目的他不会罢休。
他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
当然大卫也有人说大卫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
亦都有啲人话，点解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呢？
他也想到自己曾经犯罪，
佢都谂到佢自己曾经犯罪。
神曾经借着先知告诉他，
神曾经藉着先知话俾佢听，
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刀剑必不离开你嘅家。
神要在你的家里面兴起那个祸患攻击你。
神要喺你嘅家入边兴起祸患攻击你。
也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喺呢个时候，佢做一个决定。
他说他要离开。
他说他要离开。
当他这个决定 告诉他的臣仆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他的臣仆的时候，
我们看到十五节是臣仆对他的回应。
第十五节是臣仆对他的回应，
他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
他说到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
虽然在十三节讲到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了亚撒龙，
虽然十三节那里提到以色列的心都已经归向亚撒龙，
但这不是事实。
但这件不是事实，
因为你看大卫的臣仆他愿意花这个代价来跟随大卫，
因为你看到大卫的臣仆愿意花这个代价来跟随他。
到了十七节，
到了十七节，
他说王出去的时候众民都跟随他。
他讲到王出去的时候众民都跟随他。
实际上当大卫走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事实上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本来就只留下十个兵飞兵，
他原本只是留下十个飞兵。
虽然他留下十个飞兵的里面的意思是他要回来，
虽然他留下这几个飞兵的意思是他要回来，
但是没有想到因为他留下的这个十个飞兵，神的预言成就在这个身上了。
他没想到是他因为留下了这十个飞兵，神的预言就实现在他身上。
因为神曾经告诉他，
因为神曾经告诉他，
你在暗中夺去别人的妻子，
说你在暗中夺去别人的妻子，
神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神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众人面前，
在众人面前
将你的飞兵赐给别人，
将你的飞兵赐给他人。
我们知道后来亚撒龙真的是这样，
我后来知道亚撒龙真的是这样，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留下的这几个这个其中的飞兵一起来，他在众人的面前来亲近他们。
他就与这些几个留下的飞兵在众人面前来亲近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虽然大卫是无奈的离开了，
虽然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大卫是无奈地离开，
但是众民却愿意去跟随他，
但是众民却愿意跟随他，
跟他一起受苦，
跟他一起受苦。
另外这里也特别讲到了一个外邦人，
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外邦人，
是叫加特人以太，
是叫做加特人以太。
可能他刚刚来投靠大卫，
可能他刚刚先来投靠大卫，
但是大卫就告诉他现在一个新的王，你可以有理由不跟我受这么多的苦。
大卫跟他说现在有新的王，你有理由 不跟我受这么多的苦，
你可以留在耶路撒冷，
你可以留在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看到以太的回应，
但我们看到以太的回应，
他说我在永生的耶和华面前和在王面前起誓，
他说我在永生的耶和华面前和王面前起誓，
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
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
而且从后面的经文，
而且从后面的经文，
我们知道他后来跟着大卫过河，
他跟着大卫过河，
他怎么样？他是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
他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
他的所有的夫人和孩子，
他所有的夫人孩子，
他一家全部来跟随大卫，
一家一起来跟随大卫。
我们知道这个以太这个忠诚啊，
我们看到以太这个忠诚，
实际上给当时的大卫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是给到当时的大卫很大的鼓励。
有句话叫患难中见真情，
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
就是有时的友情不是在我们平这个是顺利的当中平安稳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
真实的友情不是在平稳当中看到的。
最最宝贵的是在我们在面对着患难的时候，
最宝贵的时候是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
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就是他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同样的生命，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同样的生命，
而且借着这个生命我们彼此在灵里面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而且藉着这个生命我们彼此在灵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称为肢体，
我们称为肢体，
称为弟兄姐妹，
称为弟兄姐妹。
另外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
另外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基督神当我们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不是要我们做独行侠，
不是要我们做独行侠，
神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只是跟神有关系，
神不是要我们只是跟祂有关系，
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常常在我们如何跟弟兄姐妹相处当中将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是常常在我们怎样跟弟兄姊妹相处当中展现出来，
这是很宝贵的，
这个很宝贵
因为我听到过去 有个基督徒，他也是他信了主了，
我过去听那个基督徒他信了主，
他就觉得我只要跟神有关系就可以了，
他觉得我只是跟神有关系就
好，他每天好像灵修祷告，
他每天都灵修祷告，
好像很属灵，
好像很属灵，
但是他错了，因为当如果你真的灵修祷告，
但是错，他错了，如果你真的灵修祷告，
你会发现神教导你，
你会发现神教导你
要来到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
要来到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
在弟兄姐妹里面，
在弟兄姐妹里面
建立美好的关系，
建立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相爱，
让我们在当中彼此相爱，
因为神知道我们，
因为神知道我们，
知道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
知道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
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
我们仍然有各种的软弱，
我们有的很多的有限，
我们有很多的有限，
基督徒仍然需要鼓励，
基督徒仍然需要鼓励，
我们需要扶持，
我们需要扶持，
我们必要帮助，
我们要帮助，
我们更需要相爱，
我们更需要相爱，
所以这是神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所以这个是神在特别在这个时候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要小看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里面教会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神给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关系，
好像大卫，
好像大卫
他领受到这一点，
他领受到这一点
在诗篇133篇第一节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在诗篇133篇一节他讲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果你愿意遵行神的命令，
如果你愿意遵行神的命令，
你会经常发现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生命的美好，
你会发觉在教会之中弟兄姊妹生命的美好，
你会感谢神，
你会感谢神，
因为感谢神为我们建立了教会，
感谢神为我们建立了教会，
当保罗去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
当保罗去到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
当时他要离开以弗所教会，
当时他要离开以弗所教会
他就在这个临别的时候，他跟那些长老说，
在临别的时候他跟那些长老说，
他说因为圣灵来立你们做全群的这个监督，
他说因为圣灵让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他说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要为全群来谨慎，
要为全群来到 谨慎，
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
告诉他们你要牧养神的教会，
特别讲到这个教会原来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特别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所以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属灵里面，我们彼此生命连接在一起，
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
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
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他做了两方面的事，
他做了两方面的事，
第一个他要来解决人罪的问题，
第一个他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所以他来就要来为我们上十字架，
所以他来是为我们上十字架，
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来自己来忍受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
自己忍受罪所带来的刑罚，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他成就了这个救恩，
他成就了这个救恩，
然后他应许我们，
然后他应许我们
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复活的生命，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可以在这个福音的里面，
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
但是如果你读福音书，
但你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简单自嘲十字架一完这个去了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不是这么简单，耶稣就这样上十字架就完，
耶稣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
耶稣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
他呼召他的门徒，
他呼召他的门徒，
主耶稣也不是完成了这个救恩应许之后就结束了，
主耶稣也都不是完成了这个救恩救赎之后就结束，
他一直为他的门徒在预备将来的事情，
他一直为他的门徒预备将来的事，
我们在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为门徒做了三件事，
他为门徒做了三件事，
首先在这个约翰福音，他第一个他为门徒洗脚，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为门徒洗脚，
他告诉我们 我们门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如何的服侍。
他告诉我们知弟兄姊妹当中怎样互相服侍，
是洗脚，
是洗脚，
是服侍对方，
是服侍对方。
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了一个榜样，
耶稣为他的门徒做了榜样，
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个模式如何相处的一个模式，
也都是今天基督徒如何相处的模式。
我们愿意为对方来付出，
我们愿意为对方付出，
愿意为对方来服侍他，
愿意服侍对方，
我们花这个代价，
我们愿意付代价。
另外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是向门徒颁布了一个新的命令，
另外就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向门徒颁布了新命令。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他这个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而是耶稣特别的提醒他们，
是耶稣特别的提醒他们，
这个相爱是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怎么样彼此相爱，
这个相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都要怎样彼此相爱。
我们知道这个相爱是一个牺牲的爱，
我知道这个相爱是一个牺牲的爱，
是一个舍己的爱，
是一个舍己的爱，
是一个受苦的爱，
是受苦的爱。
他说若我们能够愿意彼此相爱，
他说让我们愿意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彼此相爱，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彼此相爱，
一定会在众人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一定会在众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不容易相爱，
相爱是不容易，
是牺牲，
是牺牲，
是受苦，
是受苦。
另外主耶稣在十字架前还做了为门徒做了第三件事，
另外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为门徒做了第三件事，
他特别的为门徒祷告，
他特别为门徒祷告。
他知道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
他知道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是有老我，
但是我们的老我，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
如何能够做到，
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合一在神的里面，
要在合一在神的里面。
好，所以基督徒如何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基督徒怎样可以彼此相爱呢？
他说叫我们合，就是在基督里面，
就是我们合一在基督里面，
让耶稣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
当耶稣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活出这个爱，
我们就有力量活出这个爱。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在危难当中，
我们在危难当中，
在很多的困境当中，
在很多的困境当中，
原来神早就预备了弟兄姐妹，
原来神一早已经预备了弟兄姊妹
来鼓励帮助我们，
来到鼓励帮助我们，
何等的美好，
是何等的美好。
这也是大卫在危难当中给我们看到他的力量，
这个也都是大卫在危难当中给我们看到他的力量。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的这个他的力量是源于他信心的一个回应，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都看到他的大卫的力量是源于他信心的回应。
我们知道大卫他这一次是再一次的 逃亡，
我们知道大卫这一次是再一次的逃亡，
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上，
实在在撒母耳记上，
我们知道大卫大部分的时间在逃亡的里面，
我们知道大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逃亡里面。
我想这段经文，
我想这段经文
可能是大卫里面的一个转这个转折点，
是大卫里面的一个转折点。
虽然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就是大卫犯罪，
虽然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就是大卫犯罪，
他犯罪的时候他一直在要为这个想到自己的想这个他自我的想要得以成就，
虽然他犯罪里面是他自己自我想得到成就，
他为了自己，
他是为了自己，
以至于不惜一切代价，
以致不惜一切代价，
结果犯罪，
结果犯罪。
但是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
但是当他面对到这个困境的时候，
当他面对他熟悉的又要开始再一次的逃亡，
当他面对他熟悉的又再一次逃亡的时候，
可能神让他想起他过去如何在逃亡中躲避大扫罗的追杀，
可能神让他回想到以前他逃难当中怎样躲避扫罗的追杀。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信心再一次的复兴，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再一次复兴。
首先我们看到他的心态，
首先我看到他的心态，
在经文里面讲到当时他的大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
我经文里面我看到他当时的大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
他们也决定一起跟随大卫，
他们也都决定一起跟随大卫，
而且他们 那些利未人抬着这个约柜一起出去，
而且那些利未人一起抬着约柜要出去。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来回应，
我们看到大卫怎样回应他们呢？
大卫当时跟撒都说，
大卫当时跟撒都说，
他说你把这个神的约柜抬回这个耶路撒冷城去。
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
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他必会使我回来，
他必会使我回来，
可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
可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
他说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
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
他说看啊我就在这里，
看啊我就在这里，
愿你凭自己的旨意来待我，
愿你凭自己的旨意待我。
我们看到这一个的大卫实际上是一个信里面的一个信心的表达，
实际上这个是大卫信心的表达。
这里面有两个字叫是若，
这个里面有两个字就是若，
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假如、
就是假如，
好像是它是一个好像一个条件的句子，
这个一个条件的句子，
好像一个真实的条件，
一个真实，好像一个真实的条件，
就是大卫知道，
大卫知道，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一定会有一个结果，
这是他对神的信心，
这个是他对神的信心。
我们知道大卫当时的这个信心没有建立在这个约柜上面，
我知道大卫当时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约柜上面，
没有建立在这周围看得见的环境里面，
不是建立在周围看得见的环境里面，
他看重自己与神的关系，
他看重自己和神的关系，
如果我讨神的喜悦，
他说如果我讨神的喜悦，
神就会祝福我，
神就会令我回来，
如果我神不喜悦我，
如果神不喜悦我，
他也愿意任凭神怎么样来对待，
他都愿意任凭神怎样对待他，
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
这个信心是一个顺服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一个顺服的信心，
好像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也讲到，
好像大卫在诗篇里面也都讲到，
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我就默然不语。
他知道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里面，
他知道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里面，
这个是非常的宝贵，
这个是非常之宝贵，
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曾经那些人他们非常的看重这个约柜，
曾经那些人非常之看重约柜，
当这个他们跟腓利斯人打仗失败了，
当他跟腓利斯人打仗失败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约柜抬出去，
他将约柜抬出去，
希望这个约柜就帮助他们打胜仗，
希望这个约柜可以帮助他们打胜仗，
结果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约柜被这个腓利斯人掳去了，
没想到这样反而被腓利斯人掳走了约柜，
他们被大大的打败，
他们被大大的打败，
不是神没有能力，
不是神没有能力，
他们而是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些的看得见的物质里面，
而是他们将信心建立在看得到的物质上面，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如何能够在危难当中得着能力，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可以在危难当中得着能力呢？
我们要仰望耶稣，
我们要仰望耶稣，
我们要注目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注目在神里面，
我们要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要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就大卫，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大卫最特别的特点，
他是一个被神看为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是被神看为是合神心意的人，
虽然大卫也犯错，
虽然大卫都犯错，
但是大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卫有非常重要一点，
他是对神的敬畏，
他对神的敬畏，
他当真的知道自己得罪神了，
他当真知道自己得罪神，
他真心的悔改，
他真实的悔改，
所以今天信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信心非常之重要，
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关系到我们的祝福，
我们对神的信心关系到我们的祝福。
另外我们在这段经文也看到，当大卫有人告诉他这个亚西多福也在这个叛党里面，
我们也看到当有人跟他说 亚希多弗也都在这个叛变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亚西多福原来是大卫的一个谋士，
我们知道亚希多弗原本是大卫的一个谋士，
他帮助过大卫很多很多的这个战争的里面，
他帮助过大卫很多战争的里面，
如果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
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
你也知道这个亚希多弗原来就是那个伯士巴的祖父，
原来亚希多弗就是这个伯士巴的祖父，
可能他对大卫这个就是读了这个伯士巴的事件，
可能他对大卫夺了这个伯士巴的这件事件，
他心里就不一直的不满，
他心里、一直的不满、
所以这次当亚撒龙 叛变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帮助他。
所以当这次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他就帮助他。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令大卫非常的伤心与难过的。
这件事情也都令到大卫非常伤心难过。
但是宝贵的是大卫如何的来回应。
但是宝贵的是大卫怎样回应呢？
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向神祷告。
我们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向神祷告。
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亚希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
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希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
虽然亚希多夫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虽然亚希多夫对大卫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人物，
可能大卫也知道凭他的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他。
可能大卫自己都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不一定可以胜过他。
但是大卫知道耶和华神是那位得胜的主。
但是大卫知道耶和华神是那位得胜的主。
他可以破坏他的计谋。
他可以破坏他的计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看到信心是多么重要。
当大卫有信心的时候，
当大卫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他的里面就有力量。
我们看到在他里面就有力量。
曾经在这个手机非常流行的时候、
当手机非常流行的时候、
曾经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他说一个这个手机后来怎么样，除了一个人除了睡觉之外，
他说一个人除了睡觉之外，
他说每一个人平均差不多十二分钟就要滑一下手机的。
他说每个人平均十二分钟就要、用一下滑一下手机、
为什么你这样喜欢滑手机，
为什么这么喜欢玩手机、
当然他说有些人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资料，
当然有很多人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资料，
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个里面可以就是查很多的一些很权威的一些信息、
很多时有很多人都在找很多很权威的信息，
在这个里面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
用手机可以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时我讨论一件事的时候、
一下子不知道这个回答是怎么样、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哇，大家一个快点的手机
即刻在手机找一下、
我们很相信这个手机，
我们很相信手机、
以为它都是正确的，
以为它都是正确的，
很危险，
其实很危险，
但是身为基督徒，
但是身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手机更好的一个资源，
其实我们有比手机更好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祷告，
就是我们信心的祷告。
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是供应你一切的主，
你会发现神是供应你一切的主，
因为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因为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他也听我们的祷告，
他都听我们的祷告。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
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他就听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从神里面得到源源不断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从神得到源源不绝的能力，
所以这个信心的力量，
所以这个信心的力量，
在这幅图里面他说因着信，
所以这个图片讲到因着信，
一个软弱的能够成为刚强，
一个软弱的能够成为刚强，
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可以显出勇敢，
在征战的时候可以显出勇敢，
当我们在熬炼危难当中，
在熬炼危难当中，
可以让我们有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坚定，
让我们生命可以有坚定，
这就是信心的力量，
这个就是信心的力量，
让我们来学习，
让我们来学习
这个信心的功课，
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
虽然有时很难，
虽然有时很难，
但是圣经一直叫做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但是圣经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数算主恩的，
你们就便知道他的美善，
我们数算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的美善。
另外我们看到最后就是这个在危难中的这样一个力量、
我们最后一点在危难中的力量，
源于神奇妙的作为，
源于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到当大卫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大卫有信心的时候，
神就会让他看到原来我们虽然人我们好像一个瓦器一样、
就会看到虽然我们人好像一个瓦器，
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宝贝，
但我里面却有一个宝贝，
就让我们知道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
知道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
而是出于神，
而是出于神，
这是能力的秘诀，
这个是能力的秘诀，
这个模式就是顺服就蒙福、
啊，这个模式就是信服就蒙福。
当我们信服的时候，
当我们信服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就会让我们经历到他的能力。
我们看到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
因着大卫的信心，
因着大卫的信心，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那个时候有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看到当时大卫有从神来的智慧，
虽然他告诉这个祭司撒都，你就留在这个耶路撒冷，
虽然他告诉祭司撒都，你就留在耶路撒冷，
但是他提醒他，
但是他提醒
他，他说你不是先见吗？
你不是先见吗？
你可以到这个城里面，
你可以回到这个城里面，
你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做一件事
来帮助大卫，
来到帮助大卫。
另外我们也看到当这个大卫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当大卫祷告的时候，
哎，后面就突然他到了山顶的时候，他就见到一个人，
啊，他们 去到山顶的时候见到一个人，
啊，他说有一个叫户筛的人，
有一个叫户筛的人，
啊，虽然他本来要投奔大卫，
虽然他本来要投奔大卫，
但是突然这个人显在神的面前，啊，大卫面前的时候，
这个人显然在大卫面前的时候，
大卫告诉他怎么样，你现在可以回去，
大卫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
你可以到那里，
你可以去到那里，
有更重要的任务，
有更加重要的任务，
就是你要破坏这个亚希多弗的计谋，
就是你要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
因为这个户筛也是一个谋士，
因为这个户筛也是一个谋士。
我们看到神虽然大卫求神来破坏这个亚希多弗的计谋，
虽然我们看到大卫求神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
但是神奇妙的作为，
但是神奇妙的作为，
为他预备了这些人，
为他预备了这些人，
让他来成就这个破坏亚希多弗的这个计谋，
让他来到成就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
这就是我们看到信心带来的一个果效，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信心带来的果效。
当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神的作为，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他也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是神生的，
啊，他也都讲到说凡是从神生的就是
从神而生的，
从神而生的，
他们就胜过这个世界，
他们就胜过世界。
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回应，
所以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回应，
我们来遵行神的话，
我们来到遵行神的话，
我们敬畏神，
我们敬畏神，
我们凡事遵他而行，
我们 凡事都遵他而行，
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应许，
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应许，
他的祝福，
他的祝福，
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就临到我们身上，
就临到我们身上。
这是一个得福的秘诀，
这个得福的秘诀。
我们看到大卫，
我们看到大卫
在经历的这一次的奇妙的当中，
在经历这一次奇妙的当中，
啊，这是大卫的诗篇第三篇，
这个是大卫的诗篇第三篇，
就是讲到他如何的逃避这个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
这个就是讲到他怎样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
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环境。
你看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他又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来攻击我，
有很多人来攻击我，
还有很多人在嘲笑他，
很多人来嘲笑他，
你看你的下场，
你看你的下场，
你得不到神的帮助，
你得不到神的帮助。
但是大卫的经历，
但是大卫的经历，
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来经历到他这样的一个美好，
让我们可以好像大卫一样经历他的美好。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
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来仰望他，
我们来仰望他，
我们依靠他的帮助，
我们依靠他的帮助。
他说你会经历到他会是，他是使你抬起头来的神，
你会经历到他是使你抬起头来的神。
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在危难当中得到力量，
今天基督徒怎样在危难当中得到力量呢？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回到神子民的团体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的子民的团体里面，
在肢体里面的关爱当中得到力量，
在肢体互相关爱当中得到力量。
我们要回到神对神的信心里面，
我们要回到对神的信心里面，
在仰望祷告当中重新的得力，
在仰望祷告当中重新得力。
第三，让我们回到神的同在里面，
第三，让我们回到与神同在里面，
让我们 在神里面的神的作为，使我们经历到神的丰盛，
让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丰盛。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的怜悯，
多谢你的怜悯。
谢谢你的恩典，
多谢你的恩典。
你不但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不但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赐下圣灵，
你都赐下圣灵，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靠你来得胜，
靠你来得胜。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人常常，我们还是在这个自己的 看见的里面，
虽然我们人时时都只是在自己的 看见里面，
我们常常喜欢用我们自己的理性，
我们常常喜欢用我们自己的理性，
我们靠自己，
我们靠自己。
但是神，你告诉我们，
但是神啊，你告诉我们，
我们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在任何时候，
我们要来学习信心的功课，
我们都要学习信心的功课，
就是我们注目仰望你，
要我们注目仰望你。
凡事我们来向你来寻求来祷告，
我们凡事都向你寻求祷告，
你必会让我们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
你必会让我们、感受到你奇妙的作为，
使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